山法语。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湛山法语节目。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频道为您准时播出。在节目当中，我们恭请加拿大佛教会会长、多伦多湛山精舍住持达义法师来为我们主讲佛学禅语、佛学智慧、佛学和人生。在节目开始之前，首先由李兰为大家公布近期湛山精舍的活动通告。7月20号上午10点半到11点半，恭请达义法师在湛山精舍五观堂主讲六祖坛经与现代生活，破除我们的执着，去除心中的烦恼。晚上7点到9点，仍然是在湛山精舍大雄宝殿将举行大悲咒消灾法会，让我们可以得到观音菩萨的甘露法水，净化心灵。另外，湛山精舍盂兰节报恩孝亲普渡法会仅定于农历7月初9至15日，也就是2014年8月4号到10号，于湛山精舍举行。届时全体法师将礼拜梁皇宝忏七永日，并以此殊胜功德回向历代祖先、过往先灵、往生净土、莲位高僧、健在者增福延寿、吉祥如意。以下是具体的安排时间：法会第1至6天，上午9点半到11点45分，礼拜梁皇宝忏；下午2点到3点半以及4点到5点半，礼拜梁皇宝忏；晚上7点到8点半，恭请达义法师宣讲《地藏经要义》。法会第7天圆满日，上午9点半到11点45分，恭诵盂兰盆经；下午2点到5点半，礼拜梁皇宝忏；晚上6点半一直到10点，起见大蒙山施食，广济孤魂，普济十方。超见仙人，尽孝报恩，因缘殊胜，敬请尽快至湛山精舍登记，以便安排仙人上位听经闻法。牌位将供奉至农历8月15日，也就是9月8日为止，每日早晚以诵经念佛的功德回向。详情请洽湛山精舍香油台或 www.chanshantemple.org 查询，电话905-886-6481 905-886-6481，或者是905-886-1522内线234 905-886-1522内线234。湛山精舍地址7254号 Bayview Avenue Thornhill。正式来到我们今天湛山法语节目了，达义法师您好。
李兰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我们刚才啊，在湛山精舍活动通告当中哈，听到了在公元2014年8月4号开始呢，将有非常殊胜的一个盂兰节的活动将要举行了。那达义法师啊，我们今天呢，不如就来谈一谈盂兰盆节好吗？
好的。
那首先想问了，这个盂兰盆节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节日呢？您先给我们做一个介绍好吧。
盂兰盆节呢，其实这个节日啊，是来自于这个印度，就在2500多年前，在释迦牟尼在世的时候，帮助他的一位弟子去超度他母亲的一个故事。那用我们现在简单来讲的，就是鬼节啊，就是普渡的一个节日。
那达义法师哈，我记得我们来加拿大刚来的时候哈，都会觉得说这有一个挺奇怪的节日叫 Halloween， 这儿的鬼节，本地的鬼节。可是小孩呢要去街上要糖，哎，特别好玩，挺有意思的。当然呢，这个 Halloween 的意义呢又是不同寻常的哈。那我们中国好像只有一个清明节，难道说也有这么一个鬼节是这样的吗？
清明节呢，的确是我们中国的一个鬼节。其实每一年的阴历啊，这个7月15这一天呢，我们还有另外一个节日，这个节日呢就叫盂兰盆节，也叫这个中元节。那么有的地方呢叫7月半， 或者叫王仁杰，或者叫这个师姑，就是布施给那种孤魂啊、野鬼啊，超度他们啊，或者是叫这个鬼节，是一个很盛大的一个普渡法会。因为从这个佛教的道理来讲啊，就是我们在这个世间呢，不仅仅呢是人，他有这个十方法界一切众生都寄住在我们这个空间里面，包括呢就是像我们看得到的、看不到的。那么看得到比如像人啊、畜生啊，我们可以看得到，但是天上的人我们看不到，还有恶鬼道的众生我们看不到，还有地狱道的众生我们也看不到，还有另外一道叫阿修罗道也看不到。所以这个六道里面的这个凡夫众生啊，我们只看到人跟看到这个畜生，至于这个佛啊、菩萨、声闻缘觉、四圣更加看不到了。但是呢我们看不到呢不等于说没有。那么我们佛教里面认为呢，人看这个世界啊，是从三个方面得到这种知识。第一方面呢就是叫相量，就是眼睛看得到的、耳朵听得到的、可以感觉得到的叫相量。所以我们每个人在眼前看到，哎，这个是电脑，这个眼前看到呢是什么东西，我们看得清清楚楚。那么第二种呢是什么叫比量，比量就是逻辑推理判断。比如像我们现在坐在这边啊，那外面听到有车子的声音，哎，知道有车子经过了，看到外面有这个烟，也知道外面有火了，就是通过一些东西来启发我们来推理判断有这样一件事情发生，所以这叫比量。还有另外一种呢是什么叫圣教量。圣教量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人的 knowledge 是非常有限的，那么需要那种圣者，就是他有一种超功能的，有一种叫特异功能，就是他我们看不到的，他们这种圣人他可以看得到的，我们感觉不到的这种圣人可以感觉到的。那么我们讲到说除了这个人啊、畜生之外呢，还有恶鬼道啊、地狱道啊、还有天道啊，那么这都是这个诸佛菩萨告诉我们的。所以在佛经里面讲说，我们一个人呢，除了要帮助我们在世的人离苦得乐，过得开开心心啊，那么佛经里面释迦牟尼讲说，其实啊，在六道里面的三恶道，这第一道、恶鬼道、畜生道，其实呢，他们的生活都要很辛苦，所以我们要透过一种这个方法，这样做佛法生三宝的这种力量来超度他们，希望他们离苦得乐。那么这种三恶道众生，他们离苦得乐了，到一个好的地方去了，那么他一定会很感激我们帮他超度的人。所以当他们离苦得乐以后，他们的民众就会加持我们。神佛教里说，你帮助别人其实就在帮助你自己，这就是为什么呢，这个佛教寺庙里面常常要有这个超度法会，有这个清明节啊，有七月十五的这个一兰盆法会啊，包括呢我们湛山前不久啊就举办这个水陆法会啊，也是在讲这个怎么样去超度这个六道的众生，希望他们得度，能够离苦得乐。因为有一生那个往生的众生啊，就像我们上一次所讲的啊，每一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有的人走得很安详，因为他放得下，他觉得该走他就走了。但是有一种呢，他执着，他放不下他家里的亲人啊，放不下他金银财宝啊，那么他走的时候呢就舍不得，很痛苦。那么另外一种呢就是横死的、怨死的，就是被人家杀了或者被人害了，
或者说意外、
啊、或者意外的、哎、啊，像那个就是像车祸啊什么、那么像这样的话呢，他有时候呢阴魂难消，他有时候呢就会心里面心里不舒服不服气，那么这个呢就需要这个佛教的来诵经拜忏开导来超度他们。还有另外一种众生是什么呢，就是他们平常呢不相信因果，那么害了好多人，那么死了以后按佛教里面讲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而是时辰未到。那么这种造恶的众生呢，他死了以后一定到一个不好的地方去受报。那我们作为这个阳善的祖孙呢，我们知道他们做了好多恶业， 那我们要表示这个孝心，要通过这个佛法圣上的力量来拜忏啊、诵经啊、念佛啊，来超度他们，希望他们到一个好的地方去，这就是超度的意义。
嗯，明白了。那师父啊，我们再说到这个节日的名称哈，你看它叫盂兰盆节。盂呢就是上面是一个单钩盂，下面是个器皿的皿哈，兰是兰花的兰，盆呢就是这个面盆脸盆的这个盆啊。这个名字好像听起来并不是我们中国原创的一个名字哈，那到底这个节日的名称又是怎么来的呢？
盂兰盆节啊，这个渊源来自于2000多年前释迦牟尼佛在印度的时候，就是帮他的这个弟子木匠良来超度他母亲的一个故事。所以你讲的对，这个名字呢不像中国的名字，是一个印度的名字，是一个梵文啊。那么宜兰呢是什么意思呢？翻译我们中国话呢就是倒降的意思，就是把它降倒过来，就是一个人呢受苦啊，他各种各样的这种报应，像有一种的报应就是把这个人呢脚在上面头在下面降倒倒降过来。这倒降呢就形容是非常痛苦的那种情况。那么讲到这个盆是什么意思呢？盆就是为了救护的一个工具，就是我们要通过这种佛法的这种修行的力量超度他一种方法。那么它的意思就是什么叫救道降，把整个翻译过来宜兰盆就是救道降的意思，能够解决他们的这个痛苦。那么佛教认为呢，人死了以后有这个六道你可以去选择，当然如果说那你修得很好的话呢，你就超越这个生死之苦，不要在六道里面轮转了，你就成为这个罗汉，成为菩萨，成为佛。那么普通来讲呢，那么死了以后呢就在六道里面轮回。那么其中有这个下三道，下三道是什么呢？就是地狱道、恶鬼道还有畜生道。那么这三道呢里面的这个众生呢，他们比我们在这个人世间呢要受很多的苦，不像我们人世间的这种众生有时候快乐有一半，痛苦呢只有一半。但是呢在恶鬼道、地狱道、畜生道众生呢，他们的苦多乐少啊，就像是什么人的这个脚朝上，那么头朝下倒向着一样。所以佛教认为呢，如果呢我们可以通过这个礼忏啊、诵经啊，还有法师开示啊，可以帮我们超度过往的乡邻，还有历代祖先，包括我们过去的父母啊，过去的这种亲人啊，乃至于呢过去的这个很好的这个朋友，同时呢也可以呢把这个功德回向给健在的父母，希望他们健康长寿。所以呢这个佛经呢不但是可以超度亡人的这种功能，同时呢也可以呢为我们健在的父母啊，包括呢亲朋好友啊，能够为他们祈福。所以这个宜兰盆节啊，不仅仅呢是为超度而设的，其实呢对我们这个阳上的人呢也是很大的启示。什么启示呢？就在告诉大家，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你将来会到哪里去呢？最重要是你自己。神佛教里面讲说，一知前世因啊，今生受者是；一知未来果，现在作者是。你将来呢你会到天堂去呢，或是他会到地狱去呢？其实呢你都不用去问人家呢，问你自己，就是你所作所为是什么，那你就会决定到哪里去。因为佛教里面很重视这个因果，如是因如是果。
那师父啊，再说到这个盂兰盆节的时间哈，为什么是中国这个阴历的7月15号呢？这个节日又是怎么来的呢？
中国古代这个传说，就每一年7月初啊，这个阎王爷啊会释放去世的这个祖先半个月，所以呢有这个7月初来接祖啊，那么7月半就送祖的这个风俗习惯。那么在中国呢，按照这个佛的这个制度啊，每一年的阴历4月15到7月15日的是佛弟子集中修行的日子。在中国是这样，在印度也是这样，这个叫节下安吉 就是从每一年的4月15到7月15，为什么会定在这个时候呢？就是释迦牟尼佛在印度弘法利生的时候呢，那么这个4月15到7月15是雨季啊，印度是雨季，走路很不方便，然后也有好多小虫，所以释迦牟尼佛呢，第一呢就方便弟子说，雨季的时候不要去游化，不要去乞食，不要去说法。第二呢，不要去踩死那个这个地上的虫，所以告诉他们弟子们说，你们在这4月15到7月15日的时候呢，集中在一个地方修行。而最后的一天就是7月15是什么？就是结下安基的圆满日，就是最后一天了。这一天呢，这个佛呢特别的欢喜，看到弟子在这个3个月里面用功修行，所以这一天呢也叫佛欢喜日。这个佛看到弟子们用功办道修行，很开心，所以在这个欢喜，在这个佛欢喜日这一天，如果能够依照这个《宜兰本经》里面释迦牟尼教导的这样去做，去供养这个僧众，然后呢，把你的这个愿望告诉这个僧众，希望他给你诵经啊。回向啊，把这个功德回向给祖先，回向给你要超度的人，那么这个功德力是很大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在这个修行3个月啊，没有杂念，专心的修行，所以只要他的心念一转，说我要把这个功德要回向给某某人，那么某某人就可以收得到，就可以得到这个感应。所以这个我们每逢到这个7月15呢，都要举办一个共生法会。共生法会就是出家人呢为了弘扬佛法，舍弃了这个俗家，那么他把他的这个生命奉献给佛教，奉献给众生。所以呢，我们要感恩，感恩今天能够听闻的佛法都是出家人一代一代这样传下来。那么第二层意思呢，就是我们通过供养这个三宝以后啊，我们希望能够让那种受苦受难的众生借这个佛法生三宝的力量能够超度他们，同时呢也让大家知道世间不管是在世的人也好，往生的人也好呢，都有因果报应这个道理。所以呢，在那个佛经里面呢，我们佛教里面有3本这个孝经，有这个地藏经，还有父母恩重难报经，另外一部经典里面呢就是佛说宜兰盆经，这3本经呢就是佛教的孝经，专门在讲怎么样去孝顺父母。那么这个是孝经里面呢记载了一个非常感人的一个故事，
那就烦请答义法师给我们具体的讲述一下这个故事到底跟我们这个盂兰盆法会之间是不是有一些的关系呢？
这个关系呢是一个直接关系，因为呢有了释迦牟尼说的这盂兰盆经的里面的这个道理跟这个感人的故事，才有今天的每逢到7月15呢，我们都会起建这盂兰盆报恩法会。那么这个故事呢就讲释迦牟尼佛呢他有10大弟子，其中一个弟子呢就叫目犍连啊。那目犍连呢他通过修行以后呢就得到6种神通，得了6种神通以后呢，他就想报答他父母养育之恩呢，所以他用了这个天眼呢去观察，去看的这个过去的这个父母在这个6道里面的哪一道。后来呢他看到呢他过世的这个母亲啊在恶鬼道里面受苦，受得这个皮包骨头啊不成人形。那么目犍连呢就十分的伤心啊，于是呢他是用他的神通啊，就用他的钵剩的这个饭想送给他的母亲吃，但是呢这个饭呢刚接到母亲手中的时候呢还没有进到口里面就化成为一个火炭了。这个目犍连呢看了这种情况啊，知道呢他母亲的这个业障重啊，明明是一钵饭，但是对恶鬼道众生呢想要吃的时候呢就变成火炭。那么目犍连这个时候呢无奈啊，就哭着请求释迦牟尼佛来帮助他的妈妈，怎么样来让他们离苦得乐。那么释迦牟尼就说啊，说你母亲啊罪业深重啊，你一个人是救不了的，那怎么办呢？要靠10方的出家人，他们的这种修行的力量，这样来救度你妈妈呢才行。那么他就告诉他了，他说你要在这个7月15日啊，这个所有出家人经过3个月的修行用功， 那么是吉下安吉的这个最后一天，是一个修行的圆满日啊。所以你在这一天呢，要进设盛大的以兰盆供，以这个白味饮食来供养十方的这个出家人，依靠这个出家人这种修行的力量，才能够救出你的母亲啊。那么木匠良呢，听到他老师释迦牟尼这样教导以后啊，他就依教奉行，按照他所讲的去做，到最后呢，真的是佛法不可思议啊！就在七月十五日这一天，他去供僧，供所有的出家人。这个出家人里面包括有大乘的菩萨，有这个阿罗汉啊，有这个普通修行的出家人。但是不管是什么样的出家人，都普通供养，然后呢，告诉他的这个来龙去脉啊，希望说能够借用三宝力量超度他的母亲啊。那么这个出家人呢，接受他的这个供养的时候呢，他心里面呢就惯想把他功德回向给他母亲，能够离开这个恶鬼道的这个受苦。那么这个佛法真的不可思议啊，真的是令他的这个母亲呢脱离的恶鬼道，免遭于这恶鬼道之苦。那么释迦牟尼就还说啊，说今后凡是佛弟子行持孝时呢，都可以在七月十五日，也就是佛发喜日啊，准备这个百味饮食啊，来广设这个以兰盆供，来供养出家人。这样做呢，既可为再生的父母添福添寿，又可以为已经往生的父母呢，这个离苦得乐，以报答父母养育之恩。这就是七月十五日举办这个以兰盆法会的由来啊。
原来是这样的哈。那盂兰盆法会又是什么时候传到中国的呢？我们先稍作休息，听一段音乐，回来我们继续恭请达义法师给我们介绍。
慈大悲。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湛珊法语节目，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频道为您播出。在这一时段当中呢，我们将宣扬佛法，恭请是湛珊精舍的住持达义法师来为我们讲佛学的道理和人生。今天啊，我们谈到的是盂兰盆节。在上一个时段哈，达义法师呢给我们介绍了这到底是一个什么节日呢，以及这个名字啊，它不是一个中国名字，怎么来的呢？为什么时间定在了中国农历的7月15号呢？以及啊，刚才呢达义法师给我们分享了一个故事，从这个故事当中我们也知道了盂兰盆法会的由来。那盂兰盆法会是什么时候传到中国的呢？恭请达义法师再给我们具体介绍一下啊。
中国历来呢就是一个讲究孝道的国家，孝敬父母，尊重这个师长啊，是我们中国的这个传统文化，也是一种美德。那么中国人呢以这个阴历的7月15日啊，通常都会去祭拜祖先和这个过往乡邻，那么在这个民间呢都是很普遍的。那么佛教传到中国来的时候呢，佛经里面呢这个穆建良救助他母亲的这种孝心啊，感动天地，佛教呢普度众生的这个大慈大悲的精神和中国人的这种孝道的理念呢不谋而合。那么从这个梁武帝就开始了，所以每一年呢这个7月15日啊，这个寺庙里面呢都会举行一个很盛大的盂兰盆普度法会，举行啊这种盛大的盂兰盆供养的这个活动啊是很大的，不仅仅呢供养三宝，同时还救济穷人。自此以后呢就成为一种风俗习惯，历代的帝王以及呢这个普通的老百姓啊，他们通通都效仿啊，希望说通过这个盂兰盆普度法会啊，能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那么这个盂兰盆法会呢在这个唐朝的时候呢就更为的重视，这个国家的这种大寺庙啊，比如像这个长安的西明寺啊、慈恩寺等等，每一年呢都举行一个非常非常盛大的一个普度法会啊，那么有种种的这种供养，包括呢有这个营业啊，还有好多人来赶庙会啊，并有的人呢就是用各种各样来供养，还有来布施给这种穷人，他们拿米啊拿油啊就拿菜啊来施舍给那种穷困的人。所以我觉得这个节日很有意义呢，就是他们明白了这个普度一切众生的道理以后啊，就觉得我们一个人当你什么都有的时候，你要想到那种穷人，想到那种需要帮助的人。所以在这个盂兰盆法会呢，好多有钱的人就买了好多这个米呀、还有菜呀、食物啊，到寺庙里面来，然后有这个寺庙呢再派给那种穷苦的人。从这个梁武帝，特别是到了这个唐朝，那么这个盂兰盆法会呢越做越大，那么他把这个盂兰盆的这个孝道思想啊，还有这种布施的思想呢都发挥得非常好。那么到了这个唐代啊，唐代宗的时候呢，曾经呢就什么专门下诏建盂兰盆会，他设了7庙神座来做好多的法会，还有乃至于呢这个皇帝啊都亲自到这个寺庙里面来起建这个盂兰盆法会，供养三宝，来布施给那种穷苦的众生。那么到宋朝时候呢，所造的盂兰盆更为这个精妙啊，常常用这个金啊、银啊、翡翠啊装饰这个盂兰盆。只是以前呢送盆往这个寺庙去设供，到了这个宋朝的时候呢就改在宫廷里面举行了，不单的寺庙有，那么在宫廷里面也有，那么他也供了好多庄严的器具啊，来做这个这么大的一个盛会。那么民间对这个盂兰盆法会要非常的这个认可，也到处去推广。当时呢在这个宋朝的时候，这个长安城里面呢就有好多的寺庙在这个7月15呢就举行这个供养，还有做这个花蜡啊、花饼啊，还有假的这个花果啊，种种就是他做那个法会呢做得更加的庄严，更加奇特， 所以呢，这个普通人呢，在这一天呢，都会到庙里面去赶庙会，他去看热闹。在这个福殿里面，还有设种种的供养，布施好多这个穷苦的人，这个规模呢就越做越大。不仅呢，在家的士大夫，还有这个普通老百姓，他们积极的去参与、去支持、去做供养。那么出家众呢，也到处呢去募款，然后呢来做这个依兰盆法会，然后去救济这种穷苦的人啊。那么这个佛教呢，从印度到了这个中国，那么现在呢，这个佛教呢走向全世界五大洲，特别是呢佛教呢到了加拿大，我们加拿大佛教会湛山精舍，那么在这个多伦多已经有40多年了，那么也是一个很传统的一个寺庙啊。每逢这个7月15呢，我们都举办了7天的依兰盆法会，同时还礼拜这个梁皇宝忏。
那师父啊，您刚才提到这个孝道哈，我们知道这个中国儒家是特别讲究孝道的，那和佛家讲的孝道这之间有没有一些很大的区别呢？
我觉得呢，孝道呢，它的本意呢是一样的，不管是佛家也好，道家也好，或是啊哪一个学派也好，因为孝道呢，就是怎么样去关心父母、关心长辈、重视这个师长，只不过是呢，就是怎么样关心，关心的程度不一样而已。那么中国的儒家学说呢，的确是非常提倡这个孝道。儒家是我们中国古代治理国家的主要学派，这也是佛教非常容易为中国大众所接受的原因。因为呢，这个社会环境好啊，那么这个儒家所提倡的这个孝，主要是建立这个伦理纲常之上，侧重于这个现实的这个责任。但对于亡者世界呢，就必有不谈，对那种往生以后到哪里去啊，对往生以后的情况呢，那么这个儒家他就必有不谈。就像孔子所讲的，未知生啊，殃知死啊，他的生都不知道，你怎么知道死到哪里去呢？所以儒家讲的未知生，殃知死啊。那么相对儒家提倡的这个伦理性的这种孝道来说啊，那么佛教呢主要就侧重从这个报恩的角度来谈，也就是说这个尽孝不是被动的道德约束，我是接受恩德后的主动回报，应该是说是更为就近的尽孝方式方法。另外呢，就是中国古代的这个祭拜祖先的仪式呢是非常隆重的，可以这样的活动除了这个纪念意义之外，究竟能够使这个祖先或者什么样的利益呢，很多人都不明白，心里面有好多的疑惑。所以呢，当这个佛舍依兰盆经传到中国来的时候呢，终于从释迦牟尼佛的这个语言中找到了这个答案，他让人们认识到通过什么样的方法才能够使过往乡邻还有我们的亲人真正得到帮助，而不是一种纪念，不是一种安慰，而是呢实实在在从这个佛教的这个道理里面，用这个佛法的这种功德利益来超度他们，让他们离苦得乐。那么在佛教这方面呢，不管从理论方面呢，从这个感应方面呢，还有从这个例子方面呢，这个充分说明了这个佛教的这个孝道啊，它不仅仅呢重视现世的这种孝顺，同时呢对死去以后的父母跟这个历代祖先啊，可以用这个佛法的这种超度的这种方式方法来帮他们离苦得乐。
嗯，师父啊，这个盂兰盆节哈，其实呢就是要祭祀祖先和亡灵的一个活动哈。你刚才也提到说，为的是呢使过去的亲人真正得到帮助，而不单单呢是一种纪念哈。那请问，那有的朋友的父母哈，其实还都是健在的，那他们可不可以参加盂兰盆法会呢？
就是盂兰盆法会呢，不单呢是可以超度这个过往乡邻、历代祖先能够离苦得乐、往生到西方极乐净土，同时对健在的父母呢，也能够让他们福寿康宁。所以呢，这个依兰盆法会呢是阴阳两利，在世的也好，或者往生的也好，都能够得到利益。最重要就是我们的虔诚心， 神友们佛家讲的这个三世，我们不仅有今生的父母，还有过去生的父母，无始以来父母养育之恩呢、啊，这个情深像什么？像大海那样深。所以我们呢，不仅要为现在生的父母祈福，也要为过去世的这个父母超度，令他们呢脱离苦海。那么作为这个子女呢，这个孝道呢、啊、才能够圆满的达成啊。
师父啊，以前听人说哈，说这个人死了之后啊，七七四十九天就会投胎，那为什么还要超度他们呢？
按我们佛经里面讲呢，就是像有一生呢做大善的人，或者是做大恶的人，那么他一往生以后呢，他做善的人呢马上呢就到这个天道去，或者是到西方极乐世界去，那个做坏事做到极点的人呢，大恶的人呢，他死以后呢马上呢就到地里面就受报了。这个是一种比较特别的人。但是呢普通人，他也不是做大善也不是做大恶的人，就是普通人一般人，那么死了以后呢都是在这个七七四十九天里面，按照他这个业力他就到去投胎。通常呢他们都这个在这个六道里面去轮回。六道是什么呢？就是天人阿修罗地鬼畜生这个六道。所以下一辈子可能到天上去，或者到人间来，或者到这个三恶道里面去。所以呢根据每个业力不一样，那么生前呢有这个善业多的就会到善次，比如叫做天上啊，到人间啊，或者到阿修罗道啊。那种作恶多端的人呢就会去三恶道，比如就像地狱道啦、恶鬼道啊，还有畜生道了。那么去三恶道的众生呢非常的痛苦，就像这个牧羊的母亲啊要想要救拔他们，借助众多的高僧大德们共同来诵经回向给他们，加上佛法不可思议的加持力，才能帮助到他们呢。当然呢如果说大家来参加这个法会的时候呢，一定要发大菩提心，那么在诵经的时候呢不能打妄想，一心来诵经来拜忏来祈愿，所有的人都这样做的话呢，法会就会功德圆满，那么功德就会更大，也能够帮助到更多的众生。所以做法会的时候呢，我们要妄扬放下，一心拜忏，一心念佛，一心做礼拜，那么这样的功德力啊才会更大。
那答义法师在这个盂兰盆法会上具体哈要做一些什么呢？
湛山净舍的盂兰盆法会啊，就是按照我们中国大乘佛教汉传这个传承呢、啊、它的仪规啊，有礼拜梁皇宝忏，还有诵这盂兰盆经，还有呢就是晃得大蒙山，那么还有呢就是供生。所以在我们湛山净舍啊，每一年盂兰盆法会啊内容很丰富，时间也很长，要七天的时间。另外呢就是对这个信众来讲呢，就是在盂兰盆法会七天里面呢都会来参加登记这个牌位。所以每一年的这个盂兰盆法会啊都有来自四面八方的这种信众啊写牌位，把他的祖先啊、过往乡邻啊、已故的朋友啊、他的名字啊写在这牌位上，然后就是七天里面呢在这个湛山净舍功德堂上面听经闻法，希望他们呢能够离苦得乐，到一个更好的地方去。所以呢这个七月十五日除了我们这个法师诵经之外，那么这个信众啊都会在这个时候来写这个往生牌位，这也是我们盂兰盆法会的最大一个特色。
那师父啊，您刚才还提到了梁皇宝忏啊，这一部的经和盂兰盆法会之间是不是有一些的渊源呢？
刚才你提到这个梁皇宝忏呢、啊，这一部梁皇宝忏呢是梁武帝为了超度他的皇后所做的一个忏文。他的皇后西氏啊，生前的时候呢，嫉妒心很强，在这个皇宫里面呢，害死好多那个宫女。那么他对这个三宝呢也很轻慢，不相信因果，做好多不好的事情。那么死了以后呢，他就到了这个畜生道里面去了，成为一条这个大蟒蛇，非常的痛苦啊。那么这个时候呢，他知道那个梁武帝呢是虔诚的佛教徒，相信因果，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 所以呢就托梦给了梁武帝。那么这个梁武帝呢看到一条大蟒蛇以后，问他说你怎么这条蟒蛇从哪里来，怎么会进来呢？他就说是他的这个皇后，因为呢生前呢嫉妒心强，不懂因果，做了好多不应该做的事情，所以现在变成这个大蟒蛇，希望梁武帝呢来超度他。那么梁武帝呢把这个情况呢就告诉他的师父，就是宝鸡公禅师。那宝鸡公禅师呢就开始他说我们应该要制定那个慈悲道场忏法十卷，这样来跟他礼拜，来跟他诵读，超度他，他才能够得度。所以呢这个梁皇宝忏呢是始于梁武帝这个时候，所以呢这一部忏呢就叫梁皇宝忏。那么行此忏法以后啊，这个西氏就是皇后啊，依的这个超度的这个仪式，还有这种高僧大德的这种功德力，到最后呢他就转生到天上去了，脱离这个蟒蛇的这个身体啊。那么大家呢看到拜这个梁皇宝忏的这个功德力这么大，从此以后呢就流传到弘扬的地方。那么这个忏法呢由这个法师带领大家按照这个佛教里面的这个忏悔的仪规这个内容来做啊，首先就皈依啊，然后呢断除疑惑啊，然后忏悔啊，然后解怨结啊，然后礼服啊，报恩啊，最后回向，这种忏悔的仪式。那么这不单是一个人修，还有好多人一起来读来念来拜。所以呢我们常常呢在拜梁皇宝忏的时候，好多人啊一起来共修，以此呢提起大家虔诚忏悔的正念，并时时呢光照自信，让我们的身心在忏悔中破除这个心爱或者这个清净。最重要的什么，希望我们就把这种以前所做的这种罪过啊，能通过忏悔啊从内心里面忏除出去，能够慢慢把这个罪业把它消除了。当一个人的罪业消除了以后啊，那么以前呢跟众生结这个怨结呢也把它解除了，那么这个结没有了，这个障也没有了，那我们的智慧呢就会显现出来。所以我每次呢在拜忏的时候或者是诵经的时候都有一个回向偈啊，就是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啊。所以我每次呢在这个拜忏的时候呢都要这样回向，希望呢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也让所有听闻到这个经书的人呢能够结共成佛道。
原来我们中国的鬼节哈过得呢还是这么样的有意义啊。那最后呢再烦请师父给我们讲一下湛山精舍举办的为期七天的盂兰盆法会具体的时间好吗？
根据这个阴历呢是这个七月初九开始，那么这个阳历呢是在八月四号到八月十号。为了超度这个先人呢，那么法会上呢还会供奉很多先人的牌位，令他们得到这个利益。所以呢如果说呢大家有时间想要体验一下我们中国的这种传统的这个节日啊，来报答这个我们的父母啊或者追思我们的先人啊，那么都可以到湛山精舍来登记，为我们健在的父母呢写一个消灾入位，为我们过往的这种乡邻写一个往生的牌位。希望不管是再生的也好往生的也好都能够开开心心，希望他们呢到一个好的地方去，特别是那种往生的人呢希望他们到西方极乐净土去，那么健在的父母呢这个身体健康。所以这个是这个法会呢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一个法会。
好的，那今天节目呢就感谢达义法师给我们具体介绍了盂兰盆法会的有关的具体内容。谢谢达义法师。
谢谢李兰，谢谢各位听众朋友，阿弥陀佛。
最后，再由李兰为您送上近期湛山精舍活动通告。7月20号上午10:30到11:30，恭请达义法师在湛山精舍五官堂主讲《六祖坛经与现代生活》，破除我们的执着，去除心中的烦恼。晚上7:00到9:00，仍然是在湛山精舍大雄宝殿将举行大悲咒消灾法会。让我们可以得到观音菩萨的甘露法水，净化心灵。另外，湛山精舍盂兰节报恩孝亲普渡法会，仅定于农历7月初9至15日，也就是2014年8月4号到10号，于湛山精舍举行。届时，全体法师将礼拜梁皇宝忏七永日，并以此殊胜功德回向历代祖先、过往先灵、往生净土。莲位高僧，见在者增福延寿，吉祥如意。以下是具体的安排时间：法会第1至6天，上午9:30到11:45，礼拜梁皇宝忏；下午2点到3点半以及4点到5点半，礼拜梁皇宝忏；晚上7点到8点半，恭请达义法师宣讲《地藏经要义》。法会第7天圆满日，上午9:30到11:45，恭诵盂兰盆经；下午2点到5点半，礼拜梁皇宝忏；晚上6点半一直到10点，起见大蒙山施食，广济孤魂，普济十方。超见仙人，尽孝报恩，因缘殊胜，敬请尽快至湛山精舍登记，以便安排新人上位听经闻法。牌位将供奉至农历8月15日，也就是9月8日为止，每日早晚以诵经念佛的功德回向。详情请洽湛山精舍香油台或 www.chanshantemple.org 查询，电话905-886-6481，905-886-6481，或者是905-886-1522内线234，905-886-1522内线234。湛山精舍地址7254号 Bayview Avenue Thornhill。以上就是近期湛山精舍活动通告，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